然后他就跟我讲说，看到我家地址，他就先笑，笑完就接着说，哎，你们家就太子宫啊，每个太子都去你家，尤其三个哦，三个太子都去你家哦。哦，我现在懂了，我现在背后有个 team 了，我天哪！
喂喂喂，聊心情，聊人生，聊感情，聊婚姻，聊什么都聊，欢迎来到地球妈妈的 Live Talk。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地球妈妈 Live Talk。哎，我现在应该是不是不能讲本周，我应该讲本月吧？因为真的是变月更了呢。好，不好意思大家，因为除了外星孩子地球日记那边，我现在也有时候会上回让自己休息一下，停更一下。那像现在地球妈 Live Talk 这边比较专心，是用文字的方式来去传递一些讯息跟一些想法。可是我想想，好像太久没讲话这件事情也会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怕说之后如果要去跟大家聊一些有关于像是灵性上面的话题，我的声音会不会卡住之类，还是我想太多？好吧，我觉得是我想太多，因为到现在还是可以一直不停的发射我想要说的话，那代表我今天喉咙其实是蛮敞开的哦。虽然说今天喉咙还是有点怪怪的，但我觉得今天也是要先来欢迎一些设计师的仙界传说的新朋友。可能大家在从设计师仙界传说那边听到地球妈妈 Live Talk 这边，当你点到第一集，就应该说最上面那一集，你会听到是我与立新基金会合作的那一集，就是有关于讲性自主啊，或者是身体自主权这件事，然后也是跟大家聊聊有关于像社工本身就是助人工作者嘛，那像很多是疗愈师啊，或者是问世的通灵人啊，还是说就是一些例如说像是心理咨商师或者是社工等等的，其实很多人都是在助人工作者这份行业当中，有时候在助人的同时也其实也需要被帮助，或者是也需要自己去内省去觉察说其实我自己也需要一些帮忙，而不是说我把自己掏空一切之后好像剩下把自己搞得比较不舒适，然后或者是让自己过的日子比较紧绷压抑一点，那这样子在这样的能量之下再去帮助别人，有时候不见得会是好事。因为当你已经竭尽你的能量的时候，你再去帮助别人，那是不是到时候的你已经变成像应该说像空盒子一样呢，就已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其实这样也蛮危险的。那甚至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人通常会比较低潮，然后也会身心灵上面会有一些不舒适的状态，例如说可能会一直生病啊，或者是说你的心里一直觉得很忧郁，因为你听了很多非常让你感到难过的故事，或是很悲伤的故事，或是连接到很多比较负面的情绪等等，所以可能会让自己的状态一直维持在一种非常低迷的状态跟感觉。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都会希望大家能够去好好的觉察自己内在身体想告诉你的讯息，例如说当你开始肩颈酸痛的时候，这就是告诉你压力有点太大咯。那如果说你开始觉得头痛啊，睡不好啊，这也是在告诉你压力有点太大，而且甚至是你都没有好好休息，所以才会导致你的身体你的头啊，或者你的肩颈会如此的不舒服。那如果像肠胃不适啊，还是说像你的大小腿很容易会很紧绷很水肿等等的，这很多的身体提醒都是在告诉你说，哎，你应该可能吃清淡一点了，你应该要运动的，然后你也应该可能要穿舒适一点的衣服，或是要多喝水。这些讯息其实都是我们内在就可以感受得到，甚至我们可以去做改变的。当然啦，我也知道很多人在敲碗地球人工会再合体嘛，但是我刚我录到一半的时候，小阿姨刚上来，我就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再录一集，发现太多人在敲碗，而且大家都很想要听你继续喷球吧。然后那个小阿姨就跟我讲说，那也应该要看球爸愿不愿意给我喷啊。然后我就说，我上次问过球爸，他说 OK， 他随时随地在等候着。你说这一对移植，对，阿姨跟侄子是不是有点被虐倾向跟虐待倾向？我知道大家很喜欢听那个系列啦，因为那个系列说实在就是很生活化。然后再来也是跟大家重新介绍一下，就是地球人工会主要是有就是无神论者的小阿姨，然后还有就是以科技 逻辑理工男脑的地球爸爸，然后还有就是通灵人的我。所以就是我们在三个在辩论，算辩论吗？我觉得算辩论啊。就当我们发现一些社会上的议题，或者是看到一些身心灵上面的灵性相关的一些虚幻的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拿出来讨论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去看，然后去了解的时候，会发现说其实很多的状态都是能够被重新的被理解，甚至是用不同的思维再去思考一下，也许你会有不一样的见解等等的。那我觉得这是在灵性的学习当中很重要一环，就是你如何用开放的思维去思考你所看到的人事物，甚至是不带偏见也不带主观意识重新去看待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技能，就是也不是技能，应该说这个学习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除了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有关于身心灵告诉我们，像是身体告诉我们讯息啊，然后可能在心灵上面当我们感受到不舒服的时候应该要休息，那么接下来我想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会问我一些事情，是说如果我发现了我的前世是什么，然后跟我未来好像也不一定有太大的关系，那也很多人会想要去了解说球妈，你这个前世今生跟阿卡西的差别在哪里。然后我又找了就是之前来做过灵魂考卷的小地球 Vicky， 然后我想说他因为他后来也有去学那个阿卡西记录这件事，然后我想说可以找他来聊聊这件事情，我们来探讨一下阿卡西跟地球妈妈的这个前世今生的差别是什么。但我相信差别的部分应该是可能在论述的一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会用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去说。因为有很多的小地球来分享说，就是他来做过灵魂考卷之后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在我这边所听到的前世今生很像在听一部小说或是一部故事。我在想可能是跟我曾经的经历有点相似，因为地球妈妈以前是写小说起家的，就是我很喜欢写东写西，那也曾经在学校获得了小说奖第三名的佳绩。好，这不应该拿出来炫耀但是我觉得讲出好像比较有公信力。然后再来是因为我曾经是大众传播系毕业学生嘛，那在大众传播系的时候，我很常运用自己的常能，就是写剧本这件事。甚至我也曾经跟一个作家合作过，有写了一些就是乡土剧的剧本，但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拍忘记了，但是那时候都有提交上去，大概写了十集吧。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有一些训练，是当我看到前世今生的时候，我看到不是只有一个画面，也不是只有可能对我来讲是五秒钟的或是五分钟的预告，可是当我说出来的时候，大家是可以像是眼前重新再过了一次那个人生的那种既视感。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甚至是我以前的经历所带给我的一个技能跟一个转换。所以我相信如果有来做过灵魂任务的人会在这一块上面会特别有感，那也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共鸣等等的。那为什么会觉得探究就是过去的事情会比未来更重要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点，是因为当我们够了解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甚至是我们能够非常的理解我们过去曾经可能经历到的一些状态，那甚至是未解的然后无果的，那可能在现在的当下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过去的经历能够重新去审视跟理解我当下的困扰跟我的烦恼是什么，那我可以再从这个过去的因果当中去重新去找到问题，然后我们当下也可以做解决，那我们再去看未来的时候才能够更确信的知道说我现在每一步都是以我自己为信念为出发点去完成去执行。我觉得这比你去看未来还更重要，因为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我也不知道我未来会是一个像现在这状态是个通灵人的角色，甚至我也不会清楚知道说我会有一个特殊的小孩，因为这是我当初在算命的时候每一个算命师甚至是塔罗牌啊东西方等等的，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我未来人生会长成这个样子。所以很好笑一件事，就是我也很常跟大家提，就是地球妈妈跟地球爸爸，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我们的命格应该是命中带一男一女，甚至是从我小时候十二岁我妈带我去高雄一个非常有名的算命师那边，他拿一个粉红色大张的纸，然后里面就是论年，然后批我的那个 反正就是八字跟一些命格之类的，它上面就有写，我永远记得他们写一条，就是命中带一男一女，然后还有写年龄哦，就是你就是尾数是几，例如说二三五七，如果是21岁、23岁、25岁、27岁生的小孩就会是女生，那如果是反之就是男生嘛。所以我这件事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后来我再去对我生小孩的年龄才发现，哎。啊、不是说好一男一女啊，一男一女去哪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是那些算命师啊都跟我讲说，哦，我以后啊就是要做那种，要不是做办公室里面朝九晚五的工作，要不然就是要做那种跑来跑去的工作。我后来心想，这不是废话吗？谁不是做办公室的工作，要不然就是做跑来跑去的工作，就这两个形态，不然还能有什么。那就觉得算命这件事的本质好像有时候反而会限制我们。那这个限制是什么？就是有时候当我们已经预知到我们会有这些事的发生，那你是不是更容易会用这件事情的发生来去框架自己？例如说，我未来一定要做这样的工作，未来我一定要嫁给像这样的人，未来我一定要买就是坐东朝西的房子之类的。那这些框架出来之后，当你实际上去走了之后，你会再去回头去反思说，这真的是你要的吗？还是你在过这些人生之后才发现，其实我跟着这个未来去走好像也没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那这个空虚的感觉是什么？甚至像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通灵体质，这也不是我小时候就能想象得到，或是算命师，或者是甚至有能力的人看到我，他所说，哎，你有带天命哦，或是哎，你的体质很特殊哦，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如果去求一个未来的事情，或者是你想要去探索或是窥探你的未来长什么样子，这其实是真的对我来说蛮没有必要的。因为当你知道了，然后呢，或者是你真的走在这条路上了，那你感觉踏实不就好了吗？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从小就是在阿公就是开公庙的嘛，所以我在看那个爸爸或者是叔叔啊，或者是一些会来庙里面问事的那些阿伯阿姆等等，他们在看着神明起乩，就是我们家是用扶手教方式嘛，看着神明起乩扶手教在写那些字的时候，我都在幻想说，哇，我以后一定要有这种能力。因为我家里是有供奉神明的，家里有在阿公家有在开放问事的，那我应该有继承这样的能力吧。所以从小我也幻想过，是不是我自己是有一个魔法的人，或者是我有办法可以，例如说可以通天啊，然后通地啊，可以了解很多事情。但是我一直一路以来到我生了大儿子之前，就是开始因为小孩的状况去念了普门品经之前，我的人生跟麻瓜没两样啊，就唯一可能有一两次真的是很仅止一两次，学校办鬼屋的时候有觉得体感不舒服，但是好像有看到一些残影或是看到一些影像，但是好像也不是说几乎很常会看到，只是偶尔就真的是一次两次的这样的几率。甚至是以前在可能我妈我爸带我们出去晃，然后去拜拜的时候，因为毕竟是生长在一个道教的环境下长大嘛，所以其实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去拜访庙啊，所以我们很常会带出去拜拜啊。例如说每年过年一定会去大冈山去求签，求年运签。那像之前有几集有跟大家提过说，像我跟球爸的姻缘是就是结婚这件事抽到尾签嘛，啊，我爸妈他们结婚抽到头签。那这件事情就是签师这件事其实也是蛮玄妙的，然后它里面常有很多讯息，但是又很中立，只是说你要必须得找到一个会解签的人，像球爸就是一个会解签师的人，所以我们才会在很久以前创了地球爸爸解签室嘛。但因为后来真的太忙了，所以我们就暂停下来。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如果说有时间有余裕的话，我们会再重启，那甚至是说至少做到每年我们可以帮大家解国运签。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因为每一间庙开出来国运签不一样，但是我们从里面的一些讯息可以大概可以知道说，哎，未来我们的国家走向是什么，或者是说有些人肯定有签师上的一些困扰，或者你有抽过签然后你不知道怎么解，那都可以去地球爸爸的解签室那个 IG 去敲敲地球爸爸，那同时也是球妈在管理，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看到 比较多符号的，那应该是我传的。反正签字这件事情虽然有点探究到未来，但是它不是看得很远，它顶多就是3个月以内，然后让你大概知道说，大概从签诗里面的内容，我可以稍微了解到未来我好像可以有怎么样的选择，但是选择的主导权还是在我们自身哦，就是在我们身上。好啦，前面就是一大堆说教，但是我觉得也蛮重要。像我今天本来又想说今天要录音，然后我也本来想说接完小孩回来我就开始录音，录完音之后开始做巴拉巴拉之类 ABCD 等任务之类的事，但后来我发现我在接孩子的过程当中觉得很疲劳，蛮想睡觉的，那我回来就想说不行，我觉得还是睡一下好了。那在这个睡觉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被我的罪恶感跟愧疚感被唤醒了2-3次。我记得我第一次醒来时间大概，我大概是8:30入睡吧，好像第一次醒来时间是9:10的时候醒来，我看了一下手表，然后就觉得身体还是很疲劳，想说再睡一下好了。然后第二次醒来时间是10:20，然后10:20醒来之后，我就想说不行，我应该要起床，感觉好像睡太久。然后接着我就觉得，可是身体还是觉得没有休息够的感觉，所以我又躺回去，但是没有真的睡觉，就只是躺着休息。那一路躺到大概11:00我就起床，起床之后呢，我就发现诶，身体变得比较轻盈了，然后那种疲劳感不见了，变得比较有精神了，所以我就赶快把一些家事该做做一做，毕竟生活很重要，所以生活上的一些家事还是得做，对吧？我们没有魔法，我们没有小精灵可以帮我们做，所以呢在把家事做完之后，我就觉得是时候了，那回来看一下我的讯息，拍一些照，把一些动态发一发，因为昨天收了礼物很开心，所以我想说今天也把这个喜悦分享给大家，然后甚至是我觉得小地球们都很强，就是收到的礼物都让我觉得很惊艳，大家怎么都那么有才啊，我的天哪。那所以发完了讯息之后，然后我就想说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说照顾自己这件事情，我现在正在努力哦，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努力好吗？因为无论是通灵人或者是一般人或者是正在觉醒的麻瓜们，大家都需要有一个身心灵的平衡嘛，那才能够有更有长久的能量可以继续走下去或者是继续学习，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呢，因为球妈有在我的宇宙学霸的那个广告社区里面有去问大家想要听听地球妈妈聊 Podcast 聊什么主题内容，所以呢我决定了，感谢大家提供那么多素材，所以我决定每个看一下，如果有类似我就一起讲，没有类似的话我就是把它分成区块来说，至少呢我可以从这些素材当中去了解到我原来大家对这件事情很好奇，或者是原来大家很想知道这个东西的运作方式是什么，或者是在我的人生经历当中这些事情给我带来什么启发，所以我觉得这好像也蛮适合就是把它当成区块的方式一个跟大家讲。因为前阵子有1-2次想要录，但是我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我就觉得好像跟大家提问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至少比较能够聚焦大家想听的一些话题嘛，对不对？但我觉得在这之前呢，我应该要先跟大家说一说有关于我觉得蛮好笑，就是球爸被入教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些曾经被入教、被直销，然后或者是被算是请了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不明不白就被人家带去某一个地方的一些事情。我相信这应该在每个人的人生当中至少会出现个1、2、3、4、5、6次，至少也会有一次吧。就是例如说可能有朋友做保险的做直销的那可能透过直销的一些话术或者是一些程序，他会用一些方法有点半情勒半威胁或者是半哄骗的方式骗你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再跟你说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有些入会啊入教的仪式，你要缴多少钱啊。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经验，那我觉得在这种经验之前我们要去思考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当对方他不是让你这么熟悉信任的人的时候，是不是要再去多认识这个人，再去决定是不是要跟着他去做某些事情或者去参加某些活动。那另外一个是 但这些人已经是你的亲朋好友，然后他们有一种情绪勒索的方式，或者办威胁的方式告诉你说你没有来会怎么样，那你应该要来，因为你是我的亲友，那你没有来的话我会怎么样。像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也要去思考一下他们的生活当中所希望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再问问自己，你有想要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吗？那在不明不白的状况之下呢，是不是应该要去呢？还是说你可以问清楚呢？毕竟发生这种事情，我相信大家不会是太快乐或是很和平的状况之下去看待整件事。就像球爸那天回来就气扑扑的，蛮好笑的事是因为近期球爸有加入美安，他虽然也是一个直销体系，可是我发现他们的运作方式跟一般的直销不太一样，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团队比较开放一点，然后也比较不是用旧有的直销方式去想套路别人，而是真的说清楚讲明白，你要来再来，你不来也没关系，不勉强。所以我就在这个环境的氛围之下，让我对于直销有点改观。因为对我来讲，以前听到直销两个字就跟听到保险两个字一样，是你是不是想要安利我什么，或是你是不是想要强迫我去参加什么活动之类，或者是你想要让我不明不白的了解一些事情呢？但是后来在球爸经营美安，甚至我曾经也有跟做美安的朋友去了解一下美安这个体制，然后就有发现说好像跟我想象中的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也是持续在观察。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是因为球爸他说那天在火车上，他在跟他美安的伙伴在聊说，就是未来他们想要帮助的一些团体啊，或者是他们未来如果真的哪一天有余裕的话，可以再怎么做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那在这个当下，他说旁边有一位大哥就听得很有兴趣，所以后来就他们互留的联络方式。那有一天那位大哥就跟球爸说，诶，我们有一个礼敬佛的一个仪式，那个宗教的仪式这样，然后问他有没有兴趣来参与，可是过程没有讲得很清楚，就只是跟他说，诶，在哪里啊，时间啊，然后没有讲说大概会做哪些事，所以球爸也不疑有他，他也没多问，他就去了。然后去了才发现，哎呀，被入教了呢。就是呢，去他说当下他们会开始有做一些仪式嘛，然后就是做到一半就开始讲说，我们现在进行这个入教仪式哦，然后要请新来的学员或是伙伴之类的，然后要来念一下就是入教的一些宣词之类。然后球爸就说他当下听到超不爽，可是他想说他一个人你知道无法就是一个人去打全部啊，不是啊，就是一个人去嘴全部，所以他就是就是呼噜噜的这样随便乱念念过去就算了。然后他说他其实当下的那个情绪应该有让身边人知道说他有点不太开心，因为这件事情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告知说他是一个入教的仪式，甚至他也有缴了钱哦。然后回来呢，他就是哭笑不得的跟我讲了很多，就是例如说什么他们有一些什么类似咒语还是什么的话，就什么心法之类的不能公开。然后他说他当下听完也就忘了，但是他说其实跟佛法在常在讲的东西是差不多的。然后还说就是要如数啊，然后说什么因为动物有就是生命嘛，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去杀生。然后球爸就会回说啊，植物也有生命啊，这样说宇宙万物不都有生命，那什么都不要吃好啦，因为你不管怎么做都是在杀生嘛，我们在呼吸也在杀生啊，细菌不是生命嘛。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让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他们的一些想法跟观念也许是从以前的师兄师姐告诉他们，然后一路沿用到现在嘛，那可能也是用以前那一套一路哄骗或者拐骗人入教到现在。那甚至很多小地球在看到这件事件之后，他未来问我说，诶，球妈，我曾经也有经历过可能不小心因为亲友的一些情绪勒索啊，或者是啊我是为你好啊，你要参加这个宗教啊，对你未来比较有帮助之类的，然后就加入各种不一样的宗教。那他们也担心说，如果我现在甚至是我过程当中我没有很虔诚的去信仰这个宗教，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或是会遭天谴啊？哎，来，这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就是太子那天呢，看着球爸回来，气扑扑的，然后 球爸也非常的激动的跟太子讲说啊，不然你来说说看嘛，他们这样搞是可以的吗？就是随便这样子糊弄别人，然后直接这样子就是拐骗，这样是对的吗？然后太子是先在我的左上方意识反正笑很大声就对，因为他现在我们有一个小尊的木像，然后是太子的木像，我就把它放在他喜欢的位置，我们放在那边，然后他就在那个位置笑个不停，然后觉得笑得有点夸张，然后后来他就讲说啊，叫你问东西也不问清楚啊，你不清不楚就去了啊，然后反被利用还不知道，然后还说就是啊，你现在感觉如何啊，是觉得很气啊，很火啊，那就是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要继续经营你现在的这个事业就不要用这种方式，这是一个镜子，它是个借镜，总之呢就是一个让球爸有一个有感的经验，去让球爸知道说诶，其实很多事情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很重要，然后对你来说就是你非常想要推荐给每一个人，你可以去分享，但是你不可以强迫别人去跟随你的喜好，或是强迫别人也要跟你一样去喜欢，或者是你想要去很大力的去说服别人，甚至是游说别人，让别人感到压力的感到痛苦的，然后勉为其难的跟随你或是跟着你的喜好，这件事情是会让非常多人感到不舒服的。当你感觉到不舒服，你就不应该同时这样对别人，这也是我很常跟孩子们说的。当你很喜欢一件事情，你非常非常的喜欢，你知道这东西很好，你想要去分享，你想要去邀请更多人来一起做这件事情，或是一起来喜欢这件事情，这没错，可是你不能去勉强，或是在不尊重或是违反自由状态之下去强迫别人来跟你喜欢或是做一样的事情，这真的是非常母汤的行为。接着呢，我觉得我每次其实都蛮想记录就是太子跟球爸他们之间的对话，因为我毕竟是传讯嘛，所以每次看到球爸在问的那些问题，其实都是大家很常会想要知道或是会很好奇想要去了解的一些问题。那在透过太子的回答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哇，神灵真的是超有智慧。像是球爸会问说，像他们这样子用这种方式去做这些事情，那有些人可能在这些过程当中感到不舒服，甚至是他们也莫名其妙入教，也不知道如果他们没有照做会不会遭受一些天谴之类的。那太子他们啊，我讲了他们，但我刚好也是跟大家声明一下，因为我最近才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在我这边的不只有大太子一个人哦，我这边有个团队了，苦笑。我这近期才知道，原来我出门跟了一个太子，回家跟了一个太子，亲子疗愈也有一位太子，然后执行灵魂任务也会有不一样的太子来去帮忙，所以我这边有个太子团了。跟很久以前我妈跟我妹带我去不对，不是我妹，我妈跟总之就是跟一个认识的人，然后去了一家寺庙去问事，然后那位传讯人他是透过天语然后去传讯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看到我家地址他就先笑笑完，就接着说哎，你们家就太子宫啊，每个太子都去你家，尤其三个哦，三个太子都去你家哦。我现在懂了，我现在背后有个 team 了，我天哪。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当他们来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家小孩一多，尤其是我妹妹弟弟妹妹他们的小孩上来，太子们就会更嗨，然后整个就是现场气氛来到一个高潮之类，就是一个 party 大 party 之类。好啦，总之呢，太子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你信仰这个宗教，当你有产生这个信仰的信念，它就会成为一个力量，那当然就会驱使这些神灵们，因为你信任他，你信仰他，他们当然会来保护你，会来守护你。但如果你今天即便你信仰了，但是你并没有那么虔诚，甚至说你不理解，你也没有去跟随他们的一些仪式，或是你心里可能根本对这个宗教跟信仰没有那么大的感觉，那其实这跟没有缘分是差不多的。你只是做了一个仪式，那顶多只是被人家照明记册，就是只是登记而已，但是说实在你不去拜那些神，你也不相信那些神，那些神为什么要来帮你？所以根本也不存在着遭天谴或是被处罚这些事，除非你今天做了极恶之事，或者是你做了一些作奸犯科，然后一些很罪恶的事情，很 非常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你才会去遭天谴啊。信仰这种东西本身它就是人所创立的嘛，因为我们相信某一些神灵的智慧，所以为他们来去做了一个属于一个群体，那这个群体是为了让凝聚大家的信念，凝聚大家的一些祝福跟一些祈愿，然后来去把神灵的意志再去壮大嘛，所以才会有传道啊、布道啊这样的状态发生。所以像是基督教他们会用例如说唱诗歌或是每个礼拜日做礼拜的方式，凝聚每个信徒对于信仰这件事可以产生更有共振共鸣的一个状态。那对于道教来说，可能就是透过初一十五拜拜或者绕境啊，或者是会有像清教啊、建教这样的行为来去凝聚信众的一些心，然后来去相信神灵是能给予我们帮助，可以给予我们信仰的力量。那其他的宗教一样也是，他们每个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仪式，自己的信仰方式，那这些都只是为了凝聚信众的心，让你更虔诚，更能够信任，甚至更能够理解说这个神灵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力量跟能量，可以为我们当下解决什么样的烦恼跟困扰，这才是一个宗教仪式跟甚至神灵想要传递的事情，也是信仰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嘛。例如说可能也有很多人会问说，诶，那球妈你到底是算什么样的宗教？那老实说我算是多神论，因为我相信每个神都是存在的，毕竟像我有看过耶稣，我也有看过，像我现在也是在帮道教佛教的神在传讯嘛，那偶尔也会接到耶稣的讯息，也会协助就是把他讯息做转换，像前阵子也接收到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讯息，所以我觉得万神论就是所有的神我都相信，所有宗教我都尊重，那所有的一些例如说灵啊，然后妖啊、神啊，我都相信他们的存在，毕竟我看过天使，然后也看过人鱼，然后也看过龙，就是各种就是鬼怪之奇的东西在我意识里面都看过了，所以对我而言虽然听起来很奇怪，就是感觉好像什么都有，那感觉好像也什么都不精，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对我有帮助，就是当我在抄经文或者在念经的时候，我可以从经文中的字字句句感受到神佛的智慧，或者是从圣经里面的一些讯息得到一些启发或是感动，那对我而言这些他们所传递下来的这些话语或是经典，那都是有帮助的，甚至是能够在我不一样的状态当下可以获得不一样的能量，所以对我来说每一个神我都尊重，每一个信仰我都喜欢，虽然说我是一个很喜欢跑庙的人，但是我也喜欢去一些教堂，因为我觉得教堂的一些布置啊，他们的建筑都是非常的漂亮的，那甚至是有些西方的文化在里头，而我们道教的一些像是一些庙宇啊，或者是佛教的一些寺庙，有些很庄严的，有些非常富有文化气息的，有些非常富有艺术气息，有东方的色彩等等的，甚至是会把一些二十四孝啊、八仙过海的故事刻壁在上就是庙宇上方的一些墙面上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文化的一部分，那对我而言我是喜欢探究文化的人，我也喜欢去感受那个文化带给我的力量跟能量，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每一个宗教每一个神灵都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有智慧的存在，甚至他们也会给我非常多非常有智慧的启发跟能量。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会问说，欸，球妈你看那么多什么天使啊，然后龙啊、人鱼啊，甚至我有看过亚特兰提斯的那个城，就是海底之城嘛，也有看过外星人、宇宙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像这些听起来好像蛮奇幻的，对，真的蛮奇幻。如果说我真的现在跟一个普通人讲这件事情，他应该觉得我疯了吧？但是就是你知道，通灵人或者是有这样体质的人，当我们就是意识中可以看到这么多有的没的时候，你也只能把这些话告诉给相信的人知道，或是跟你有同样体质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不会就是让自己显得很奇怪，但是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啦，就是我一直很想跟大家说解开标签这件事，也是就是当如果有些人他对你这些话题是有兴趣，你可以选择性的告诉他，但如果这些人他们是对这些讯息是没有兴趣，甚至是他们比较活在于他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那我们就是跟他们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就好，不然就会很像我们前头说的 因为你非常相信这件事情，你很迷信，所以你去反去告诉别人说你一定要信什么啊，你一定要相信什么啊，我跟你说看到了什么啊，这反而对别人来说是一种压力。所以我觉得这整集应该都是想要跟大家聊聊说我们如何去用比较公正的比较能够自由尊重他人意识的状态下去聊你所见你所闻你所知道的事情。当然我知道可能很多人会想说哇球妈你看过那么多就是很有趣的一些意识状态啊，那是不是可以再跟大家聊一些你所看到的一些讯息或是你所看到的这些画面等等的，那我之后会再来开几集跟大家聊聊。哇我好像老高在挖坑然后现在被变成月更，不好意思啊。好啦我努力好不好，我努力的例如说双周更啊，或者是就是尽可能的更新啦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今天状态很好，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先聊，那大概就聊到这里咯。如果大家喜欢地球妈妈 Live Talk 的内容，也欢迎帮我就是订阅，然后呢甚至是来 IG 上跟我聊聊啦。那我们下周的地球妈妈 Live Talk 再见咯，大家拜拜。